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the inner teachings of Zhuangzi, enjoyment in untroubled eas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Alexi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伟大的哲学家庄子约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今天将为您播出庄子那篇《逍遥游》，其中一段节录。
逍遥游。
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不知道大到几千里，变化成为鸟，它的名字就叫鹏。鹏的脊背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奋起而飞的时候，那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啊，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
奇邪是一部专门记载奇闻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3000里的波涛，海面上狂风盘旋而上，直冲9万里高空。离开北方的大海6个月后才停歇下来。春日临泽，原野上蒸腾浮动，犹如奔马的雾气，低空里沸沸扬扬的尘埃都是大自然里各种生物的气息吹拂所致。天空是那么湛蓝的，这是它真正的颜色吗？亦或是高旷辽远，没法看到它的尽头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也就像这个样子罢了。
再说水汇积不深，它浮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倒一杯水在亭堂的低洼处，那么小小的芥草也可以当作船，而搁置杯子就卡住不动了，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了。风聚集的力量不雄厚，它托付巨大的翅膀便力量不够，所以鹏鸟高飞9万里，狂风就在它的身下，然后方才凭借风力飞行，背负青天，而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遏它了，然后才像现在这样飞到南方去。
寒蝉与小灰雀讥笑他说，我从地面急速起飞，碰着榆树和檀树的树枝，常常飞不到而落在地上。为什么要到9万里的高空而向南飞呢？ 到迷茫的郊野去，带上三餐就可以往返，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之外去，要用一整夜时间准备干粮。到千里之外去，三个月以前就要准备粮食。寒蝉和灰雀这两个小家伙懂得什么？小聪明赶不上大智慧，寿命短比不上寿命长，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清晨的菌菇不会懂得什么是晦朔，寒蝉也不会懂得什么是春秋，这就是短寿。楚国南边有叫明陵的大龟，他把500年当作春，把500年当作秋。上古有叫大春的古树，他把8000年当作春，把8000年当作秋，这就是长寿。可是彭祖到如今还是以年寿长久而闻名于世，人们与他攀比，岂不可悲可叹吗？
商汤询问吉的话是这样的：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有一个很深的大海，那就是天池。那里有一种鱼，它的脊背有好几千里，没人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做鲲。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鹏，它的脊背像座大山，展开双翅就像天边的云。鹏鸟奋起而飞，翅膀拍击急速旋转，向上的气流直冲9万里高空，穿过云气背负青天，这才向南飞去，打算飞到南方的大海。赤焰讥笑他说：他打算飞到哪儿去？我奋力跳起来往上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了下来，盘旋于蓬蒿丛中，这也是我飞翔的极限了。而他打算飞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就是小与大的不同了。
所以那些才智足以胜任一个官职，品行合乎一乡人心愿，道德能使国君感到满意，能力足以取信一国之人的人，他们看待自己也像是这样。而宋龙子却讥笑他们，世上的人们都赞誉他，他不会因此越发努力，世上的人们都非难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他清楚地划定自身与物外的区别，辨别荣誉与耻辱的界限，不过如此而已呀。
宋荣子，他对于整个社会从来不急急忙忙地去追求什么，虽然如此，他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列子能驾风行走，那样子实在轻盈美好，而且15天后方才返回。列子对于寻求幸福从来没有急急忙忙的样子，他这样做虽然免除了行走的劳苦，可还是有所依凭啊。至于遵循宇宙万物的规律，把握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遇，他还仰赖什么呢？ 因此说，道德修养高尚的智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精神超脱物外的神人，心中没有功名和事业，思想修养完美的圣人，从不追求名誉和地位。
尧打算把天下让给许攸，说太阳和月亮都已升起来了，可是小小的炬火还在燃烧不息，跟太阳月亮的光相比，不是很难吗？季雨及时降落了，可是还在不停地浇水灌地，如此费力的人工灌溉，对于整个大地的润泽，不显得徒劳吗？先生如能居于国君之位，天下一定会获得大治。可是我还空居其位，我自己越看越觉得能力不够，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
许攸回答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获得了大治，而我却还要去替代你，我将为了名声吗？名是食所生出来次要的东西，我将去追求这次要的东西吗？鹪鹩在森林中筑巢，不过占用一棵树枝，鼹鼠到大河边饮水，不过喝满肚子，你还是打消念头回去吧。天下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啊，厨师即使不下厨，祭祀主持人也不会越俎代庖的。
监吾向连叔求教，我从嗟余那里听到谈话，大话连篇，没有边际，一说下去就回不到原来的话题上，我十分惊恐他的言谈，就好像天上的银河没有边际，跟一般人的言谈差异甚远，确实是太不近情理了。连叔问，他说的是些什么呢？监吾转述道，在遥远的孤叶山上住着一位神人，皮肤润白像冰雪，体态柔美如处女，不食五谷，吸清风，饮甘露，乘云气，驾飞龙，遨游于四海之外。他的神情那么专注，使得世间万物不受病害，年年五谷丰登。我认为这全是虚妄之言，一点也不可信。
连叔听后说，是呀，瞎子没办法欣赏花纹和色彩，聋子也没办法聆听钟鼓的乐声，难道只是形骸上有聋与瞎吗？思想上也有聋和瞎啊，这话似乎就是在说你监吾啊。那位神人，他的德行与万事万物混同一起，以此求得整个天下的治理，谁还会忙忙碌碌把管理天下当成回事？那样的人呀，没有什么外物能伤他，滔天的大水不能淹没他，天下大旱使金石融化，土山焦裂，他也不感到灼热，他所留下的尘埃以及别谷康夫等废物，也可造就出尧舜那样的圣贤人君来，他怎么会把忙着管理万物当作己任呢？
北方的宋国，有人贩卖帽子到南方的越国。越国人不蓄头发，满身刺着花纹，没什么地方用得着帽子。尧治理好天下的百姓，安定了海内的政局，到孤叶山上汾水北面去拜见四位得道的高士，不禁怅然若失，忘记了自己居于治理天下的地位。
惠子又对庄子说：我有棵大树，人们都叫它出，它的树干却疙里疙瘩，不符合绳墨取直的要求，它的树枝弯弯扭扭，也不适应圆规和脚尺取材的需要。虽然生长在道路旁，木匠连看也不看。现今你的言谈大而无用，大家都会鄙弃他的。
庄子说：如今你有这么大一棵树，却担忧它没有什么用处，怎么不把它栽种在什么也没有生长的地方，栽种在无边无际的旷野里，悠然自得地徘徊于树旁，悠游自在地躺卧于树下，大树不会遭到刀斧砍伐，也没有什么东西会去伤害它，虽然没有派上用场，哪里又会有什么困苦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请继续锁定无上师电视台，接下来是地球我们可爱的家，焦点新闻后马上为您播出。愿上帝指引您迈向光亮、智慧与和平。 We thank you for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of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Planet Earth, Our Loving Home.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Providence guide you in light, wisdom, and pea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BMD.